下半年物价或超想象，中共有难题，中共威胁公开录音，非西战司令休假，俄乌战事警，台开发星链应对中共，台院校在港招生会被取消，南韩天皇金热便利店开卖，日前参议院议长庆生会，修例清德贺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结在这个下方。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伴随经济下滑，中国人消费力暴跌，同时有预期指下半年物价还将继续上升，经济崩盘会为中共带来一个巨大挑战。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但消费就很低。五日假期每日人均消费约人民币113元。上海一位网红发影片，教人哋坐地铁穷游，悠哉悠哉困了两个钟头，6:30坐地铁返程返上海，两个人昆山一日游，总共花费108元，人均两位数就能够买一日的快乐。中国人不敢使钱，部分原因是对经济感到不乐观，蔡元超已经冲击到公务员、国企这些铁饭碗。上个月，一名福建省福州市国企员工徐先生对大纪元话，减薪已经是一两年前的做法，现在都直接裁员，连国企都裁一半，没什么铁饭碗，所有行业都撑不下去。被裁员后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再找到工作，只能够坐食山空。收入不稳定的同时，物价还是飙升。国内自媒体燕财局5月6日发文说，下半年物价可能会超出想象，多条高铁线将在6月加价的消息近日冲上微博热搜，其中武广线加价20%，网民议论说再加就追上飞机票的价格了。燕财局在文章中说，这个幅度确实有点得人惊，绝大部分企业净利润增幅亦没那么高，这种升幅如果再减少一些绿皮车，那很多人出行就会感到肉痛。燕财局说，央行已经在今年一季度表示促进物价温和回升，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水电、天然气、高铁票以及各类民生领域物价上升已经摆在桌面上，当局用加价来刺激经济，但燕财局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加价不是一个好办法。目前很多商品、物流、医疗价格并不便宜，生活支出本身就不低，加上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压力，和居民普遍背负高债务，民生领域再涨价，这个阵痛期可能会持续很久。毕竟对大部分人来说，收入不变，加价就只能够不买或者少买，但现在已经定了调，下半年物价或者会超出想象。自媒体人翟山英在最新一期直播中提到，经济下滑，中共就坚持不下去，中共要想不倒台，就要让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公务员、事业编、编外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估计这些人总数在8000万到1亿。无经济的话，中共怎样能够养到这些人？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养不到，这些人就是反向力量。翟山英说，全国各地没有卖地的收入，很多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地方政府陷入困境。他举例说，五矿信托之所以爆煲，是被昆明城投拖累。昆明城投为什么没有钱还不到债？是因为昆明政府没有钱，这样下去应该怎么办？没人知道。翟山英判断中国未来的走势，说中国分裂的起点是中共内保守派和习派的斗争，保守派还想继承共产党，延续邓小平路线，习派要求所有人信仰习近平，这个斗争现在已经相当激烈，今年还会进一步激化。他说一旦激化，中国就有意思了，从边远地区开始会发生很多事，如果地方政府弹压不住，就会开始爆煲。 中共用枪杆子保护政权，但泽山英讲，在同泽派的斗争中，保守派不用掌握军队。中共一共有几多军队？地方政府出问题，军队作用不大。彭博社7号披露，北京威胁要公布一段与菲律宾官员就南海达成秘密协议的录音。8号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暂时离开职务休假。美欧在南海力撑菲律宾对抗中共之际，中共匿名官员向彭博社提供一份录音的手抄本，指称今年1月3号菲律宾军队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在电话中同意菲律宾会遵循新模式对南海人外礁进行补给，亦就是菲律宾会提前两日通知中共将进行补给任务，补给只限于向国浅、马德雷山号运送食水等人道主义物资。每次补给行动，菲律宾方面只会有一艘海警船和一艘民船参与，中方只会有一艘海警船和一艘海上民兵船在场。彭博社就此采访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说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除了菲律宾总统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外交部同意签署与国际问题有关的协议。彭博社亦提到，就算录音公布，外界亦无法核实录音是否属实，以及是否经过深度伪造。马尼拉时报报道说，被中方指称承诺在南海采取新模式的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已经暂时离开职务，因个人因素提出休假。菲律宾军方强调，卡洛斯休假与中方提出的录音事件无关，而且他将在假期结束后返回岗位。菲律宾外交部亦重申，菲律宾没有签署任何放弃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协议。台湾目前正在打造类似星链的本土通讯卫星。澳洲国立大学天文物理学家塔克估计，至少需要50枚卫星。据自由亚洲8号报道，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向美国 CNN 表示，台湾的新型本土通讯卫星正处于实验性开发阶段。台湾与外界的通讯现在主要依靠15条海底电缆，这个很容易被破坏，因此吴宗信说，在紧急时期通讯卫星非常重要，这个是国家太空中心最敏感的计划，这个对我们极为重要，我们非常认真看待。澳洲国立大学天文物理学家塔克估计，台湾至少需要50枚卫星才能够提供最基本的通讯，如果要拥有可靠的宽频供大众使用，就需要数百枚卫星，最困难的部分是筹集发射卫星的资金。俄罗斯入侵后，乌克兰大部分电信系统被瘫痪，因此乌克兰军队必须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服务中心组长廖永煌说，俄乌战争令我们深刻反省，即使建造成本很高，但拥有自己的星链价值无限。纽约时报早前有分析文章指出，台湾需要低轨道卫星来弥补脆弱的基础网络设施，但马斯克和中共有高度的商业利益关系，因此台湾必须自建卫星网络。知情人士透露，新任总统赖清德在这个月20号就职后，政府将公布太空计划的最新蓝图和时间表，当中包括通讯卫星计划。五月是台湾大学在香港招生的旺季，但在中共中联办示意下，台湾大专院校在香港的招生会被取消。据自由亚洲五月8号报道，原定在这个月25号及26号台湾各大学的香港校友会总会将在海华基金会内举办一场升学展，但近日主办方宣布因不可抗力因素取消活动，甚至连参访中学都要取消。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透露，据了解主办方收到中共中联办的提示，消息人士说 最主要的论调是新立23条，你们现在做这件事可能涉及，当然他不会讲得很明白，只是说可能要找人祭旗会有危险。他们的立场是现在在香港不应该做一些鼓励香港同学去台湾读书的有关行为及活动。消息人士说，因为活动还会邀请台湾老师到场，基于安全理由，主办单位决定取消。过去几年，台湾会统合各大专院校在香港的商场或中学举办升学展览及讲座，吸引香港学生报考台湾院校，但从去年开始受到打压，今年活动已经退到台湾政府在港私人物业海华基金会内举办，但仍然被叫停。南韩便利商店近期出现购买迷你黄金的热潮，金条已经和拉面、香肠并列为韩国超市三宝。据财经网站 CNBC 报道，自四月以来，南韩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 CU 开始销售迷你金条，大小好似指甲片，重量在0.1克至1.87克之间不等。一条约1.87克的金条售价是25,500韩元，合166美元；一条0.5克的金条售价是77,000韩元，合为56美元。这些迷你金条可以按客人要求设计，例如黑蛇生日祝福等，因此非常抢手。一克的金条在2日内就被抢购一空。CU 的数据显示，买金条的人当中，30几岁的顾客占总销量的41%以上，40几岁的人占35.2%，50几岁的人占15.6%。南韩另一连锁便利商店 GS25 推出自动售卖机，顾客可以自行购买迷你金币。南韩黄金交易所数据显示，黄金价格飙升，由于韩元贬值，投资人往往将黄金作为保值手段。世界黄金协会最近的报告指出，由于黄金价格上升，今年第一季南韩对金条和金币的需求年增27%，总量达到5吨，这个是2年以来南韩黄金购买量的最大季度增幅。5月8日，亲友在东京为日本参议员、前参议院议长山东超子举办从政50周年及82岁生日宴，现场政要云集，台湾代任总统赖清德发贺电。山东超子对中央社表示，好期待在520期间访台，并出席总统就职典礼。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数字大臣河野太郎、总务大臣松本光明、复兴大臣土屋品子等都参加山东超子的生日宴，并发祝贺词。留日台湾同乡会名誉会长詹德芬特别率领大约80名台胞到场庆贺。台湾驻日代表处副代表蔡明耀、驻横滨办事处处长张淑玲等驻日官员出席。詹德芬对中央社话，他转交赖清德的贺电，这份生日礼物令山东超子感到很高兴。山东超子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台日的情谊是切亦切不断的，长期以来台日是亲密的好友。台湾新总统即将就职，现在很期待访台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山东超子2021年起担任参议院议长，任内通过有台决议，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是台湾在日本政界的重要朋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